Omicron 再变种，隐形版 PCR 难以检出，传播力更强，已经攻入香港。习近平突然间变调，学者分析释放权斗两大信号。马克龙提条件，欧中投资协定彻底冇希望。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月21号礼拜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新冠肺炎病毒变种速度快到超乎想象。根据科学家的最新研究，最新变种病毒 Omicron 自从去年11月在南非首次出现以来，不到三个月已经衍生出三个亚型，包括以传统 PCR 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难以判别的隐形版本。该病毒目前正在香港引发一波社区感染潮，各界高度关注。据英国卫报报道，研究人员已经确定发现 Omicron 的隐形版本，由于用 PCR 亦都没办法分辨它和其他变种病毒株的不同，有可能因此成为传播追踪的缺口。这个亚型代号 BA2 是 Omicron 下面的一个分支。 Omicron 目前有三个亚型，分别为 BA1、BA2 和 BA3。 报道说 BA2 亚型已经攻入香港社区，一名在香港的43岁巴基斯坦裔妇女检疫返回社区之后确诊，患者再传染给五名同住的家人和四名亲友。目前相关个案初步疑似扩大到同栋大厦的住户、患者同场考试但是不相熟的同学，甚至学校所在大厦的楼上住户。有专家担心 BA2 亚型的传播力比之前的 Omicron 第一代更加强大。金融时报引述专家的看法，说 BA2 和常见的 BA1 最大不同是缺少了一种刺突蛋白基因 S 基因，令到科学家没办法以常规快速的检测手段辨识，除非使用全基因组定序，否则很容易遗漏 Omicron 确诊案例，令到病例更加难以追踪。报道说，至于 BA2 带来的威胁有多大，取决于 BA2 的传播能力会不会比其他版本的 Omicron 更加高。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传染病权威专家、港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袁国勇表示，香港的巴基斯坦裔妇女感染 Omicron BA2 亚型之后，一家六口都感染，属于传播力严重。袁国勇认为，随着新冠病毒变种，空气传播能力越来越强。习近平1月18号在中共十九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上面重新为反腐定调，释放二十大之前权斗新信号。习近平在2018年12月曾经宣布反腐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但是今年1月18号他改口说，腐败和反腐败较量还在激烈进行，并且呈现出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对反腐定调生变的原因以及乜嘢是反腐新的阶段性特征，从最近被提起公诉并且被电视认罪的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身上可以找到线索。央视反腐专题片《零容忍》明确为孙力军案作出严厉定性，是政治团伙案。政治团伙成员全部是曾经传出谋划行刺习近平、发动反习政变的中共政法系中层要员。换句话说，习近平原本在十九大和江增派系达成协议，成功修宪，取消主席任期限制，自以为扫清权力道路的障碍，所以得意地宣布反腐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但是他的政敌获得喘息机会之后开始反击，随着中共二十大的临近，习近平发现中共内部出现政变团伙，不单止威胁他的权位，仲危及人身安全，所以才会在中共十九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上面改口说反腐败仍然任重道远。时评人郭平1月20号在大纪元发文说， 新华社在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通稿的一段337个字的表述入面，居然一连用了九个自我革命，话中共百年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道，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释放出非比寻常的内斗升级信号。而且在之前的一日，新华社围绕中共十九届中纪委六次全会发文，题为勇于自我革命，赢得历史主动，十分罕见地提及中共摄政前后被以贪腐为名处决的党官谢步升、刘青山和张子善。习近平在1月18号的讲话入面三次提到了关键少数，强调以上率下等等。郭平认为习近平为今年的打虎运动释放了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是打虎拍蝇仲在打虎，而且是大老虎、老老虎，甚至是终极老虎。首当其冲的可能就是孟建柱、郭声琨以及背后的曾庆红。2021年6月中纪委网发表评论说，退休不是护身符。2021年11月8号和9号人民日报以及人民网三次提到铁帽子王，说谁也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直指曾庆红。第二个信号是习近平大有可能再开杀戒，被所有反习势力以终极震慑。不过郭平也都指出，习近平受制于保党情结，所以对江派的打击始终斗而不破。江增时不时地兴风作浪，护身符正正就是习近平对中共团结与统一的维护。法国今年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1月19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将会捍卫欧盟禁止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禁令，并且表明若果中共不撤销对欧洲机构和议员的制裁，就不可能重启欧中全面投资协定。香港作家韩山碧就此对希望之星分析指出，北京方面可能放软身段，因为他对欧盟议员的制裁没有实际意义，主要是做给国内的人看。韩山碧说，临近二十大的时候，为了营造一个比较和谐的气氛，我觉得他有可能暗中放软，就是所谓制裁就暗中是取消，但是亦都不会向国内的人民公布，那他可能和欧盟有个协议，我取消你亦都不要大肆宣扬，可能会有这种讲法。他在贸易上是遇到困境，就是说和美国的关系亦都没有搞好，那在欧盟关系假若再不搞好，他就会陷入比较孤立的情况，这样对他目前的经济来讲是一个大大的不利。但是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就认为，中共不可能应承这样的条件。他说，那第一个面子问题，第二个呢，如果他取消的话，他等于承认或者接受了欧盟的那些关于人权的论述。假定他真的撤销了，那欧盟这一边还可以重新对话和讨论之后，开出新的条件。因为欧盟的基础在于人权。那接下来香港有人权问题啊，打压法轮功这个宗教自由问题啊。所以呢，如果中共开了一个先例，被欧盟的指控他吞下去的话，那对中共来讲后面没完没了。对于未来欧中关系的走向，吴家龙分析指出，中共现在外汇储备不够用，还要优先进口能源和粮食等等相关产品，所以也都没有多余的钱去大撒币，也都没办法在国际间进行收买活动。所以欧洲即使优先考虑经济利益，从中共那里也都得不到多少好处，自然就会回到价值这个传统的立场。吴家龙认为，所以欧洲和美国在对抗中共这一点上面肯定会立场一致。不要看到表面上可能有一些好像是欧洲可能和美国不同调，或者说欧盟的那个对抗中共可能是假动作，其实都不是。因为利益和价值这两样东西，还有第三个就是这个所谓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 美国同欧盟之间有一个北约，北约的作用就是提供欧洲国家安全这个问题。所以呢，最后欧盟同美国的立场一致，这个不要去怀疑。时评人蓝述亦都指出，川普时期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经出访欧洲，说服北约将战略重点转向应对中共对全球，特别是对亚太地区构成的威胁。蓝述说，我觉得这个改了过来以后，他是不会轻易改回去的，因为所有的西方国家他的整个对华政策都改了，美国和欧洲之间在对华政策上面，他们这个同盟非常稳固。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共的威胁每一天都令到世界感到他的存在。马克龙在演讲里面也都特别指出，当法治国家终结之时，便是威权政体归来之日。所以他强调为法治而战，为有普世人权的简单想法而战。面对中共军事的不断进逼，日本近十年来已经逐步将国防重点转移到西南离岛，最近又决定将鹿儿岛县的马毛岛基地化，以弥补第一岛链防卫缺口。美国官员近日亦都表示，正在积极努力和盟友合作，在台海和印大地区强化威吓，确保区域自由和开放。据《自由时报》1月20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1月初的美日外交国防首长2+2会议之后宣布，将会着手整备马毛岛作为美军飞行训练和日本自卫队基地，美方对此表示欢迎。据悉，日本防卫省已经在下个年度编列超过3000亿日元预算，展开设施整备，预定兴建长短两条跑道，完成环境评估之后4年内完工。根据报道，马毛岛是日本第二大无人岛，面积大约 8.2 平方公里，同中国上海市几乎同一纬度。马毛岛邻近的大隅海峡是中共海军船舰自东海进入太平洋的最短路径，自卫队以及美军进驻可以弥补九州至冲绳本岛之间第一岛链以及西南群岛的防卫缺口，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据报道，此前日本政府收购马毛岛将它国有化的期间，中方亦都曾经试图高价收购。面对中共的威胁，1月19号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资深主任罗森伯格 Laura Rosenberger 在出席国家亚洲研究局 MBR 的一场研讨会的时候表示，美国正在和盟友及伙伴合作以强化威吓，特别是在台湾海峡和广泛的印太地区，以再次确保自由开放的地区基础。罗森伯格还说，美国亦正在捍卫自身利益和价值观，实现民主并且支持人权，包括追究中共在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破坏香港民主制度的责任。2022年开年，中共官场接连传出高官突然出现健康问题的消息。中共重庆市政协主席王炯在做工作报告的时候突然晕倒之后，1月19号香港媒体披露，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杨东奇在接任省政协主席的时候也都因为健康问题而未赴任。香港明报透露了上述的消息，并且说浙江省政协主席郭维军代替杨东奇接任山东省政协主席一职。杨东奇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月11号。据大陆媒体公开报道，杨东奇当日晏昼去到山东省卫健委调研防控工作。而在此前一日，是1月10号，杨东奇仲主持召开山东省党史学习教育总结会议。中共重庆市政协主席王炯在两会做报告的时候突然晕倒，